神经病有专放，
让中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是
神经有病
电
台，
我是小米，
我是小瑞，
我是小乔。这期临时起要录一下，因为其实我是因为我有一个汽车编辑的朋友，那天问了我说电台怎么做，说博客公社的棚怎么约。我说其实那个棚意义不大，因为我们现在都不用那个棚了。反正我们约的时候我们是免费的，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况了。他说好吧，我说我们其实买设备可便宜了，其实比拍短视频便宜很多。
对，
所以这一期临时起聊一下做电台大概需要多少成本。
或换人说的话，就是如果你想录电台的话，你应该怎么做。
那这咱不配，咱就是说一说咱的成本，让他有个参考就行了。
就是、
因为咱也没有做到这个行业前三啊或者怎么着的。
前三百。
百大了已经。
五百强。
怎么笑出一种猪叫。
我的感觉我好久没有交过那个咱们的那个成本费了。
哦，因为那个没核算出来的，因为最近懒得算
啊。现在是在负债阶段吗？
对啊，那也差不多。差不多。来吧，说吧。
我先说说咱买这设备多少钱呗。
1400多。
都买了啥呀？
2000多吧。
没有，1000多，我记得1000多。
我怎么记得是2000多？
我也记得是2000多。
让小米查一下，我就描述一下有什么。那个是一个声卡的盒子，对吧？然后盒子里面可以接出来4个麦克风。
对。
然后我们还买了4根麦克风。然后再加上本身的电脑，一个 PC 机或者一个笔记本，应该都可以。这个应该不算在成本里。大家现在谁还没个电脑啊？
对。
就可以开始了，因为我们所有节目现在都是在小米家的客厅生产的。
对，
没有
把我电脑先抱一下。
没有对对没有对墙面进行任何的处理，我觉得声音也没问题。
因为它这个麦克风是定向的麦，就等于说从我的麦录下来录不到小瑞的声音。当然是这样。然后我们声卡加麦克风一共是2100块。
2100块钱搞定了。而且我们买的应该不是最低端的，我觉得。
就是还可以
中等。
但是我的麦已经坏了。
返厂。
那我现在没法请嘉宾了。
可以请，就是我得去给他修了去。我一直没记。
你让老高一拆一装也许就好了。
不是他是有点接触不良，就是窝线窝的好像是。
我现在就导致我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录节目就是长时间拿着麦克风，我现在都懒得去唱 KTV 了。
你会唱歌吗？
我会那么一妞妞。
我还记得你的睫毛弯弯呢。王心凌。
我会唱一些阳刚的歌曲。
比如说呢？
有个歌手叫阳刚吗？
旭日阳刚。然后
没了。
有啊，这个成本就是租金嘛，
一套房。
对，一套房。一个电脑。这个是排除在外的。
为什么？
你房子租了多少钱？你敢说吗？说来拉仇恨的。
那不是钱啊。
可是我觉得最开始我们刚开始弄电台的时候，感觉就是手机就录了。
对。
我那个真太糙了。
但是其实
真的很糙。
但是也还好。
但是剪的时候很难剪。
很影响观感。
就是
如果我剪视频，然后这段收音不好，我很可能把它卡掉，这段卡掉。就是你从声音好变成声音不好，是一个特别难受看不下去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就花2000多块钱买个我们叫四件套，我觉得很正常吧。声卡加4个麦克风。五件套。
就不用把这事弄特复杂，反正你得有。
对，而且我们排除了约棚的烦恼，以前还得抢时段。
对
啊。现在就是随意开始。再接下来我觉得成本就是我们现在省了很多钱。以前我们不是约棚还有另外一个成本，就是吃饭就在外面吃，
停车费
还有停车。对，停在三里屯一天要很多很多钱，
一小时十几块，
每次停车街上就80。然后现在停在是吧不收钱的位置。真香，
给钱。
不给，我只有在我缺席的时候会请你们吃饭。所以其实我缺席这么多期我也花了很多钱，缺席一期怎么着2块钱饭费也花掉了。
成本一下就上来了，
个人成本就上去了。
还得求别人代班。
所以最近没有工作了，就根本就不敢缺席。你们有什么成本吗？小瑞每次都打车来。
哦，
对，
就
小瑞有交通成本，就是打车或者说坐地铁时间很长。
对，因为周末我要回西边。
嗯，
然后我今天为什么坐地铁？因为我看了打车也需要55分钟，要80块钱。
啊，因为周末堵车。
对，要55分钟，80块钱。然后我坐地铁是1个小时，然后
5块钱，
然后又加上我最近在使那个云闪付3.5块。
哦，是吗？这么便宜？
对，然后有时候会抢到1分钱的券，1分钱坐地铁。
天哪，这一期不是录你这个省钱小能手的。
是，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我都是打车来的。打车的话一般呢车费要在特惠快车也得60多块钱，然后如果要打快车的话反正就70多块钱。
主要还是北京比较大。
对，北京太大了。嗯，
哎，还是出房子好。小米出了房子他就没有交通成本。
对，但是要剪节目。
但所以他不写文案吗？
但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搭配特别好，就是大家之间就是奇怪的权衡着。
对，不奇怪。
默
契的权衡。默
契的权衡着。嗯。
我们还有什么别的成本跟大家掰开揉碎都说一说。
请嘉宾吃饭。
哦。
吃外卖的钱。
对，嘉宾来了我们管饭。
嗯，对。
嗯。
嗯，
偶尔。
大概餐标50块吧。
别给嘉宾灌。
灌输错误的这个想法是吧。
对，偶尔。
对。
特别。高级的嘉宾才会管饭。难请的嘉宾才会管饭。
嗯，
好请的别摆
我感觉好像也就小骚吃过2顿饭。
小骚吃过一顿。嗯
嗯，
小车，哎，小凡吃过一顿。
小凡吃的是我没来的钱。
嗯，你妹也吃了你没来的钱。
对，我妹，而且我都给报停车费的。我妹不是没有上班吗？
哦，对对对，
学生。
对，剩下的还有谁？
你应该给你妹这个兼职的钱啊。
那我也是没那个财力啊。
一天也就100-200兼职大学生。
嗯
啊，我为你妹提议一下。
妹妹得很久以后可能再参与到我们节目。对，那会儿就贵了。
就从本科变成研究生嘛。
嗯，
翻个翻很正常。
还有什么？
哎，我觉得就时间成本。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一周可以录出来2周的节目。
对，
比以前我们那种单期要折腾一次吧，好像。
嗯，
以前我们很难说一次录2期，这慢慢形成的一个习惯。
没有，以前我们是1周2更。
哦，对对对对
对，
所以每周都要录，每周都要录2期。
嗯，
大概是
在我们节目创始阶段。
嗯，
我记得当时大群
不会再出现了。
对，我们那大群里边，然后后来就一开始我们发节目都没人理我们，然后后来到了我们更了1个月以后，然后说这是一个多么勤奋的电台。
嗯，
一周双更，
就是除非我们在就是都失业的情况下。啊，是不会出现了。
我开了个好头。
怎么着，你能等着我是吧？
嗯，
我等你们。
我不能靠房租为生。靠。嗯，
反正我是觉得拍音频特别特别的简单。
嗯，
因为我现在是个人 UP 主。
嗯，
我拍一个视频要很简单很简单的要半天。
嗯，
但我剪一个视频要1.5天。
嗯
嗯，而且 UP 那个 B 站那边运营跟我说，你最好能1周3到4更。我说啊，我说一周什么时候出？咱们一周不是7天吗？什么时候变成8天了？然后我就觉得，嗯，还是做电台像。
你这个是不是在前期进来粉丝去了？
我现在是重启吧，因为这个账号，我那个账号最开始是做分发的，没有运营，
哦，
现在是专门做它，然后定制内容，
哦，
然后也。自己做没有别人帮了。
嗯，反正我现在关注的那种就是稳定涨粉且已经就是在百大边缘的 UP 主基本上都得1周双更。
双更都是基本是。
对，
我见过每天1更的，但他更的就是
短
那种美食博主。啊，然后可能对每一期就是5-6分钟。
嗯，
7-8分钟这样。嗯，然后他
很厉害了呀。
他在更了大概2周还是快1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说不行了，人要死了。
很累
也能理解。
嗯，
就真的是很累。因为 你每期，其实我们刚才说我们的成本很低，但我们的最大的成本就是在你要策划这个，你得想出来你要去做什么，然后加上我关注的那个美食博主，他每天都要想一个新的吃法，或者你新的一个好玩的一个怎么吃或者怎么做，他每次都要去想一个全新的。你想一天一更，就是等于你每天都在拍，每天都在剪，每天都在发。
他
能坚持两，我觉得他一周或者一个月吧，会消耗掉他之前记得一年的想法。
对，
所以他更了两周，可能他想要两年的东西就拍完了，然后就黔驴技穷了，然后就很难维系了。所以创作者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前期很容易投入过多的热情和想法，导致被掏空的很快。这个也是我的经验之谈，不要在前期用力过猛。
但是好像我关注的几个大号，就是像那个 vlog 里面比较厉害的几个人，比如说竹子，还有那个王一冰，还有少女食人花，他们现在的粉丝量在微博都在200到300、300-400这样。然后他们一开始在 vlog 里面起家的时候，都是因为更了著名的 vlog 100天，就是 连更100天。
天
哪！然后我就眼看着他们的粉丝可能从10几万，然后就更完100天以后，然后就到了一个将近100万的这么一个量级。
我丢丢，厉害！
我更了2期，大概我就放弃了。不是，
小米的体力是2天，人家是100天。
对，然后我看，
不是那个太累了，
是超累，而且他们的内容还都是精彩的。
对，你很容易就无聊，因为你想社畜一天的生活，对。
你
得有
成
本，
对，
像我最近在看那个 OI 嘛，就是我是就是偶尔会关注，怎么说不是偶尔吧，就是他出的可能会看一看。他最近跟朋友一起去小木屋，3天不洗澡，然后在那种野外生存。你说你真的一个是很贵，然后一个你又去搭精力，如果你在上班的话，你不可能完成这些。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那个全职 UP 主，然后
身体多少都有些毛病。
对，而且
因为他总熬夜。
是，而且我觉得他们好像多少都还是有精力跟财力的支撑的。
对，
都
是富二代。
对，
没有没有，
是吗？
是吗？
我反正我关注的，因为其实圈大家都挺有钱的，你玩车的都是家里比较富裕的。反倒就是 B 站的话，会有很多成本很低的创作者，在做内容。
但他们更的内容可能相对来说比较
接地气，
对对，
不简单，
是吗？
是接地气，他们的制作会更用心，策划会更用心，
是吗？
因为他们觉得流量来的更不容易。
哦，
反正我觉得 B 站是一个与钱没太大关系的，就是跟时间和精力和创意有关的。
哎，其实我在 B 站不是做了快一个月的直播嘛，然后我就觉得 B 站有个问题，就是他现在视频可以就是充电，知道充电嘛？
对，
就是可以给他打钱。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做视频才是真的很难，就是它浪费你的精力。但是做直播你只是把时间，虽然也很累啊，但是你相比起做视频来说可能更简单一点，你少动一些脑子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直播是更赚钱。
就
直播是很容易赚钱，
就是性价比高，因为
忽悠两下就有人给你打钱。
因为咱们之前不也请过某那个直播的女性，然后说她月入能6到10万，6到8万，
她是流水过了10万，
而且这还是在平台分成的情况下。
流水过10万，她能分到30%吧？
50%。
所以我觉得他们比那些创作者还是挣钱要容易的。但是可能创作者又有一个心理的难关，大家想挣着把就站着把钱挣。
说谁呢？我现在连钱都不想挣了。
所以你是富二代。然后我看我今年眼瞅着长起来的是有一个大哥叫田野上的繁荣，有一个小刚，
老听到你说
是对，然后他是一个开那种长途车的司机，然后他就拍他中午吃饭。然后他在抖音上现在应该也得200-300万，然后他现在在 B 站也200多万粉。
哇，那这牛逼。B 站200多万粉在我心中相当于抖音2亿。真的
是是是。
对，然后我关注那几个，还有一个叫小紧张的虫虫，然后是在杭州那边一个女孩，然后她就拍那什么去便利店干饭，然后每次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视频。
你喜欢的都。
都跟饭有关系。
对
啊，对，
好奇特呀。
但因为我可能就觉得特治愈，就看他们吃饭
啊。就你就喜欢看这种没有太多内容的。
不是，但是就是很接地气。
就是随便翻翻的那
种。对对对。 我也看那种内容类的，但是这种就是我觉得在我印象中就今年我眼看着他们就涨起来了，那粉丝就从不到100然后到200了。
哎，但其实他们的粉丝真的能变现吗？
能啊，看有没有那个团队 MCN 或者签了他们然后去炒作去运营。
嗯，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啥来着，有一个小偷偷电瓶车电瓶的、
嗯、
后来在网上火了、嗯、因为跟警察被抓着，这长得也挺有特点、
啊、打工是不能打工的，是那个、
嗯、
啊，对对对，然后现在已经被人炒作成自己做了一个电动车的品牌、
哦、
然后穿着西装然后打着领带系着腰带了
哦、
就是看有没有炒你，
他
单凭自己的能力他只会无限涨粉、
嗯、
但是他很难去挣钱，因为他不懂、
哦、
但他很容易被挖掘，他已经到这个体量了、
嗯、
但是如果一旦他开始商业化大家就开始取关了嘛，很正常、
嗯、
对，现在我就觉得就这种内容创作的东西一商业化大家就
对就
拒绝
害怕恰饭，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抽出来准备重新再进一次，
嗯，
就我觉得我之前商业模式不好，
嗯，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电台这么多人投咱们不着急接，
嗯，
对吧？就这个道理，我觉得这个电台的商业模式，我们也没有探索清楚啊、
嗯，
不着急这么那个，所以我们决定先卖卖袋子，嗯，小批量的做了几个，然后觉得挺好看的，嗯，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那个加微信群，
对，
然后那个，嗯。
嗯嗯，在小米的微店拥有，
对微店，
就我们都不值得拥有，因为只做了几个，我靠，做的太少了，
非常限量，好，周年限量，
对，就周年 edition 限量也不再生产了，第二年时候再说了，
对对对，
明年就是两个脑子。
如果你对我们有一周年的爱，请把这个爱付出在袋子上，嗯。
太逗，
大额绑架，这几个袋子卖不出去，不干了。别想听了，我告诉你们。
所以咱们聊半天，还是聊到视频，聊回音频。
嗯
嗯。
哎，你们平时听别的电台吗？
听，
我是不听。聊聊他们什么样？
我就听那 Faithful Life， 那是我每周的爱。他是周三、周五更，他们一周两更。
嗯、
然后，但是他们也是一下录两期。
嗯、
然后这两个女的真的很厉害，他们在微博、小红书、B 站、抖音，他们好像放弃了。然后再加上喜马拉雅，然后他们全平台视频加音频全上。
视频是什么视频？
视频他们会录一些就是 vlog， 然后还有那种锻炼干货，就他们是属于运动博主。
嗯，
然后他们就是也会还每周哎每个月有一次直播带货，就因为他们现在粉丝量已经足够了，他们有二三百万粉丝了吧，就是单平台、
哦、
然后全平台应该也上千万粉了，
不错、
嗯、
不错。
嗯，他们两个是网红老阿姨，就是年龄都已经35、36岁了，
这是老吗？
就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因为他们自己的定位，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是觉得这个事儿，因为他们也在音频里聊过好多次，就是他们身边有很多比他们更聪明更优秀，因为他们俩一个是哥大毕业，一个是北大毕业的，都是北京四中的、嗯、然后他们俩就说其实他们身边有很多比他们更优秀的人，然后老在说就是有一种心里的感触，就是你们能成功就是我们也能成功，但是他会发现，他说他们两年前开始录音频的时候，别人也跃跃欲试，但是后来就是要不然就一直，比如说就卡在设备这关，就老想把什么事儿都弄特全或者开始，
哦、
要么就可能更几期这电台就没了，
歇了。
对，然后就他说就是短视频这件事儿，就是无论是你在就是网红吧，就是。自媒体这个职业，就是无论你怎么开始，就只要你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剩下其实你就坚持，然后你不断的去精进你自己的内容。他说他们俩最大的成功点就是他们俩没有什么别的退路，就我觉得人家也是谦虚的说法，其实他们只不过就是坚持干了一件事儿，
他们都是很有钱的、
嗯、
是吧？
对，
很
有钱，
有底气，
大不了就靠房租。
对对，因为之前特逗，他们给奔驰做了一期广告，然后底下留言说为什么你们俩开保时捷要做奔驰的广告。
哎，你看这奔驰就做对了、之前那对网红夫妇开美术馆那个给劳斯莱斯做广告被骂屁了、因为他们不配、
对，
然后你说你开保时捷来给奔驰做广告就对了呀，这个逻辑是对的。
对，
就老子开保时捷，我也看得上奔驰。我跟你讲讲，奔驰也还可以，不是说、我从来没有开过劳斯莱斯。我跟你聊聊劳斯莱斯是什么样的。你聊个屁呀、
对，反正我听他们的节目，其实他们也是没什么主题，就是纯唠嗑。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是运动博主嘛、
嗯、
然后他们把纯干货录成了那种就是付费内容，
嗯，
然后就卖29.9，然后就是你要想听干货你就直接买我的课，然后剩下我的这个每周两更我就是聊聊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什么情感啊生活呀、啊、日常啊，就是这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很爱听，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因为我电台对我来说最重要一点是陪伴嘛，然后就是在我收拾屋子打扫卫生洗澡的时候他就是一背景音。
哎，那上期你不在、嗯、你有没有听啊？
没听啊。
你看
走
走吃饭
嗯，
原来神经病就并没有陪伴着你
讨厌行了你们俩聊聊其他电台
我没听过，
我跟我道德绑架老高，我说你都不听我们的电台、
嗯、
因为他在喜马拉雅是听那种小说，然后并且他有会员，
我也是、
嗯、
天天听小说、
嗯、
我是 VIP、
嗯、然后他就是那种经常就是回家路上就是到了家还在听，他说不行差一点了、
嗯、
就一直在听、
嗯嗯、
我说不许听，你都不听我们电台，他说我就是你们录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过了说我是第一批观众
逼着他听这期
他之前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做电台的话你该不会逼着我听节目吧、
啊、
问过这个问题
嗯，
我自己是听日谈，就是我从疫情开始的时候、
嗯、
哎不，疫情开始之前一点点时间就开始听日谈、
嗯、
然后我个人认为啊，日谈在商业化之前真的做得很好。
它有什么模式啊？
你说商业化模式吗？
对、
啊、商业化模式一个是接广告，
嗯，
什么样的呈现形式？
就是纯广告，
硬质，
就跟咱们那个期小怪兽一样。
对，
嗯，理解了。
就是，然后加上他有那种选品，他们有商务，然后去选品，然后就是，比如说他们有很多那种，双十一买了什么，
嗯，
给大家安利，
嗯
嗯，
里边掺杂带货，
他应该在
不掺杂，就是
纯
的，
嗯
嗯，然后嗯，其实我觉得他做大了之后，我是喜欢他最开始的就是李叔和小伙子两个人主播比较、
嗯、
我比较喜欢、
嗯、
后来加了其他的主播就是我听的比较少了一点，然后加上他们请的人越来越专业了，然后我就有点、
嗯、
怎么说呢，我有点抵触、
嗯、
就是我觉得我不想听那么专业的东西、嗯、然后加上但是我非常喜欢听那个李淼的案子嘛，
嗯，
然后但是他的案子就是其实啊，如果你真的想认真的听他的案子，你是应该就是全神贯注去听、
嗯、
因为他讲的非常细节，然后加上他会有一些分析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但是我在家的时候，我当时疫情自己在家我没事干我就听嘛，然后我听着听着睡着了然后睡着的时候我还在听他的声音、
嗯、
我还会在梦里就是呈现他描述的那个、
嗯、
比如杀人案什么什么样，然后但是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就当故事一样就过去了，我是那种就随缘听听、
嗯、
但是我非常喜欢他、
嗯、
一有现在一路案子我就会听，嗯，但是他商业化之后我就觉得让我有一点作为白嫖听众来说我有一点抵触的心理。
嗯，
嗯，其实现在很多的电台是有那种就是投喂，
嗯，
就是给钱打钱，
嗯，
比如说弄一个支付宝号或者他们有个爱发电的号、
嗯、
然后
充电，
对，
之前不是听过那个叫什么天津那个大哥什么半只土豆、
嗯、
然后他说过他们有一个叫大牌基金嘛，
嗯，
就有一支付宝账号，然后就是说他们很多听众把他们节目当庙，就是到他们节目里边发留言、
嗯、
然后就是说如果你发一条留言的话你觉得灵验了给我们还个香，然后就是给他打个大牌机钱，可能50多块钱60多块钱
这么多
啊、然后反正就是随喜啊、然后还他们说好像一直没取过，然后后来账号里边有2-3万块钱。
但是我之前听张湛博士的那个天书广播、他是讲一些古语言或者古文化这些东西，他是在开头会说我们的是付费节目，
嗯，
然后我们是根据你的罪恶感制度、
嗯、
就是你罪恶感累积到一定程度你就开始给我们打钱、
嗯、
我们是一期15块、
嗯、
就一碗牛肉面的钱、
嗯、
然后如果你觉得好你就给我们直接支付宝去打钱，就这样。
嗯，
但我觉得这个就挺有意思的。
嗯，
但是我现在罪恶感还没有累积当中，还没有打过。
累积了99期、
哦，然后
觉得下一期要打钱， 再不听了。
对，然后我还看过那个，就是那种，就比如说发发大王，
嗯，
大王他的节目是可能做个四五期就有一期付费，
嗯，
然后3块钱一期，
哦，
嗯，然后但是好多人骂他。然后
为什么呀？
就那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其他节目都能给我免费听，为什么还要做一期付费？然后他也在朋友圈，因为有他微信嘛，
嗯，
然后他就会说好多次，他说我全职做播客，我也有俩孩子要养，然后当然我也要接个广告什么的，然后就是偶尔底下也有人骂他，然后还他又说他特别不能理解，他说为什么就是你上班是职业，我做播客就不叫职业，嗯。
对，所以我们卖几个袋子怎么了？
对
啊，该给我买啊！
七七，
嗯，
也没有了。
但我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会被，因为你们俩，其实咱们仨都算有其他职业，然后，
啊，
嗯，你也马上会有
收房租，
不是，对，就是叫什么业主。然后，但是我身边很多人会见到我以后会先说，哎，你那电台做的还挺好的，
嗯嗯，
挣钱了吗？就是我好像遇到了好多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嗯，你说等你投呢，
是，就是会这么说，但是我就不明白，就是为什么在别人眼里看来就是不挣钱，就比如说现在不挣钱这个事儿都不值得去干的，就是
我妈也会问我这个问题，
嗯，
挣钱了吗？
对啊，
然后我说挣什么钱？
对，
那你干嘛呢？
对，然后包括我的一个就是高瞻远瞩的叔叔，
嗯，
然后也会说一些阴谋论，就说如果一直不挣钱，你们也坚持不下去。他就说你们早晚有一天
会散。对，我不是说了吗？袋子卖不出去，不干了。
我觉得你们有点绑架粉丝了，我有点紧张。
是，可是是你要聊这期节目，
我没要绑架，我只是觉得说，就是我自己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这件事儿，就是像咱们周年的时候说的，就是它是我一支点，
嗯，
然后我就觉得录这件事儿只要能一直保持就挺好，我也没太想明白，我甚至都没觉得除了日坛以外哪个电台成功变现，
三好肯定变现了，
嗯，但是
三好不是。经常有私房客，私房客也是收费的。
啊，
哦，嗯，
哦，是。
我觉得但凡能录出收费节目，
嗯，
而且这个收费节目还总有人买，还能继续录，
嗯，
继续录，
嗯，
就挺良性的。
嗯
嗯，
对，就照着这个方向走呗。
嗯，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第二年定下一个大计划，我们要有一个私房客系列，也要收费，
嗯，
但是这个必须足够牛逼。
对，
嗯，
讲的都是高级段子，
嗯，或者笑出不一样的声音，
嘎嘎的笑，
笑声不能退步，
努力吧。反正我觉得成本这方面聊差不多了，
嗯，
大家也知道，其实做电台无非就是一个时间、一个嘉宾、一个饭、一个路费，然后一个2000块钱的设备钱，
嗯，
还有一个客厅和个电脑，
嗯，
没别的了，
嗯，
真没别的了。嗯，
小客厅，
小
客厅太大也不行，
容易
说话慌慌。
嗯，
对，房子还得小一点。
嗯
嗯，大家了解了也就可以了。然后我很鼓励大家去做，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就是你撑到3个月的时候，平台是一种扶持力度；
对，
你撑到半年的时候是另一种扶持力度。反正你只要一直撑着，这个扶持力度肯定会越来越好。
嗯
嗯
嗯。
所以就是前3个月咱们确实很默默无闻，看着那播放量个位数的那种，看着就我说这为什么，后来现在你看我们不也可以了吗，是吧，都2-3千打底，单一平台2-3千打底，我觉得百大名副其实，
500强五百强。前几天那个小宇宙还问我说你们电台有没有在其他领域的 KOL 或者什么艺人之类的什么东西，
嗯，
没有敢吹。我想小乔最近好像
凉了，凉透了，
不太好吹。但我万一给他吹出去，是不是我们就直接被推荐了什么之类的？
推呀，啊，
咋吹啊？你可以吹他说我 B 站现在8300粉丝。
不是你那个抖音现在没了是吗？
不是我的了，
啊
啊，嗯，也停止运营了，就摆在那儿了。
但你的以前视频不都在吗？
那你也你就让他与我无瓜吧，我都烦死了。我
微博不也
都在，哦，微博60万，你跟他说我微博60万，
哦，我现在就去吹。
啊，
不知道这个吹出去啊有什么后果？明天就在小宇宙前三推荐看见了我们，
试试吧，试试吧。好，
但我觉得小宇宙推荐还挺好。
小宇宙那个 APP 我觉得长得就比较好看。
嗯，
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都在哪个平台发布吧。
好的，
嗯，
喜马拉雅。
网
易
云荔枝，
嗯，
小宇宙，
嗯，
汽水儿，
汽水儿
，Podcast，Podcast
就是苹果官方那个。
嗯，
还有吗？
荔枝播客
说过了，
跟荔枝是俩。
是吗？
不懂了吧
？I'm sorry。
嗯，
okay, okay.
收公关礼盒都收俩的，都是两个平台。
哎呦，
哎呀，啊，不都在那儿呢吗？
嗯，
没了吧？
嗯，
差不多了。那就这么着
啊，就这么着了、
嗯。我觉得应该征集一下那什么
什么。
他们肯定想听《神游脑补》啊。
哎呦，我想出去玩儿，不是他们想听什么的。
神游脑补我都想听，
我也想出去玩，我快烦死了。现在老有那个苹果给我推荐你有一段记忆，
要不叫我爸？
我也是，
叫我爸来。我爸去四川玩俩礼拜，然后隔离俩礼拜。
我爸也去内蒙玩隔离俩礼拜，
一个月没回家，我都快习惯了。
给你们讲讲隔离的故事吧。
对，隔离的故事。
那个我们楼，就我爸妈住在那儿，然后全楼要。测核酸，
两天一测呀。
因为你
不是，就是全楼测了一次，
嗯，
就是因为我爸、嗯，然后呢，我妈那天加班回来，就她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我爸就跟她说你得下楼去测核酸，然后我妈就加班就回来，已经七八点钟了，然后就问说哟怎么回事，就问一个阿姨，阿姨说你可不知道，我们楼里啊有一个去过内蒙的。我妈就觉得被点到头上了那种，然后就也没说什么，就跟着排队嘛。排了半天终于排到他了，然后人家就会问你是哪屋的，就是几层，就是比如都是一单元嘛，几零几的，然后我妈
你不光要测核酸你还得隔离。
不是，然后我妈报完那个号之后，
嗯，
然后人家说您过来过来过来，您得单测，您先走吧，说你一会儿回来单独测。
咱们要不然再回去 K 着 K 着，还去过哪儿？
我去过韩国，老去没什么意思，就是
韩国就没劲，
就跟家门口一样。
因为我在韩国吃那个醉蟹，
嗯，
生的嘛，不好吃、
嗯。
然后我在韩国吃那个烤肉，没日本的好吃。
嗯，
然后我吃在韩国吃那个生牛肉拌生鸡蛋，也没日本的好吃。
嗯、
就他没
你去韩国都吃日料，那是没日本的好吃。
不是韩餐、啊，这也是韩餐、啊。韩国烤肉啊，
韩国没有生牛肉拌生鸡蛋，
韩
餐里对。
他我就去那个餐厅就有这个，我就点了，我觉得也不好吃。然后他烤肉其实也没多好吃，就他总有能被击败的点，
嗯，
他没有哪个是独树一帜 number one 的
啊。你得吃那个叫什么安东鸡呀、啊、
血浓汤啊，
不咋好吃吧？
哎，吃不惯，其实就是，嗯。
我参鸡汤我还挺爱吃。
我爱吃生
只鸡，然后里面有全是糯米。
但是确实韩国就没有那种你去了以后觉得哇
我都牛逼，
没
有。
嗯、我当时在想说办五年签证干嘛得就去一次、
啊。我都是去看演唱会
啊 ，Super Junior。
对对对，每次在演唱会都会非常的感动。其实他们在首尔自己就是这个主场办演唱会是非常用心，
嗯、
跟你。可能在北京看，在什么、
嗯、
澳门看都不一样。
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是想去那个韩国首尔过圣诞、
嗯、
因为他们的电视剧里不会营造出什么万南山塔、
嗯、
然后什么各种什么店，就是那个店家前面的大圣诞树什么特别好看、
嗯、
而且你去了以后发现没有那么浓重的气氛。
我去了首尔塔跨年，可以说是嗯，就没什么意思。
对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烟花，
嗯，
你也可以听到大家哇新年快乐，没了。
对啊，然后我在那儿搜说什么一个巨大的灯展，然后我去以后，我觉得还不如北京那个某商场的那个美陈
中庭的装饰。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就在首尔，就像出门逛个街
一样，
对，
就是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我老去。就是老去买衣服或者去看演唱会、
嗯、
去买什么、
嗯、
去吃东西，就是你觉得偶尔去一趟就又便宜然后又散散心、
嗯、
就这种、
嗯、
就很普通的这种出、
嗯、
不像那种什么去度假、
嗯、
去旅游，不是那种感觉、
嗯、
就去首尔就是随便出去玩玩，我自己就去了。
嗯，是可能我那会儿去也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就没什么惊喜、
嗯、而且我签证已经过期了、
嗯，我还有
我护照好像也已经过期了、
哦、我还有三年。但我的那个日本签证应该是过期了三年。嗯啊，可以聊菲律宾，
可以聊菲律宾、
嗯、
你们都去过菲律宾啊、
哦、
你去过？
我小时候去的长滩岛，后来去了几年之后海啸嘛，死好多人。
嗯，我去的薄荷岛学的潜水。嗯，
小时候唯一看那个裸背，那么大面积的白人在那裸背，然后毫无顾忌的就抬起了身体。
嗯，
我说哇，牛逼！
啊，但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情况。
嗯，
好白啊，他们。
我只在香港见过菲律宾人。
哎，还可以聊。你去过澳洲啊？
嗯，
那个我
不喜欢澳洲。
我去过新西兰。
哦，我觉得像村里一样。
嗯，确实，除了景以外，没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澳洲的景也很一般。
啊，我新西兰的景是真漂
亮。但是我去过北欧。
嗯，
嗯，
北欧也可以聊。
但是北欧我说不出来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可以死在那里，就我对北欧的评价就是，尤其是挪威，我就希望可以死在那儿，因为太棒了。就是你觉得你去到那儿就可以了，就这一辈子就可以了。
但是北欧是不是就是挪威那边还是挺贵的？
贵，很
贵是吧？嗯，我上周跟一女孩吃饭，她也说北欧就是挪威很好，说冰岛就很无聊，
是吗？
嗯。
对，你到哪儿景都差不太多，好像。
但是我最近不是我一直在看比赛嘛，熬夜，然后他们主场在丹麦办的，
嗯，
然后丹麦的粉丝就素质极差，就是给非丹麦队喝倒彩，
嗯，
就是一 Q 到主持人 Q 到那个法国队员，然后他们就就这样，
嗯，
然后被主持人骂了一顿，
嗯，
然后主持人说你们在干嘛，你们不要这样，就当场骂，然后最后他们散场之后地上全是垃圾，
啊，
就让我感觉我
哪的小孩他都是小孩，
就非常丢人你知道吧，
嗯，
就是这种感觉。你一个这么发达的国家，然后又人口这么少，你的受教育程度又很高，你为什么会，
嗯，
让人非常就是令人发指，我觉得。
嗯
嗯，
是。
还有什么？
还有我没去过哪儿的，我真没去过的。
那我们下次就录一个菲律宾吧。
嗯，
我没去过。
好，行，好，就这么定了。
嗯，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嗯，
来吧，结尾。
啊，对，结尾，你结吧。
感谢收听神经有病电台。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精神富有，无论物质是否贫穷，我们累
都是病友。
拜拜，
拜拜，
又越来越熟练。